谷歌古典，感谢收听。费米的《维尔帕尼斯拜纳男孩》找到了超铀元素，这在当时就有一些怀疑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国化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元素发现者艾达诺达克。他觉得费米的依据不够充分，你无非就是两点凭据嘛，一是铀元素变化了，不再是铀，二是改变之后没有看到连续的通过阿尔法辐射下降的衰变链，所以就判断两种新元素是沿着元素周期表上行的。然而证据并没有排除两种元素沿周期表下降的所有其他可能，比如可以不经过一般的衰变链，而是原子核直接裂成两半，两个新元素就是两个碎片，这也是一种解释啊。可是当时根本没有人听得进去，因为那时费米的发现已经成为意大利伟大领袖墨索里尼的重大成就，被当时的意大利新闻界吹嘘为法西斯主义在文化领域的胜利，是古罗马辉煌的复兴。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盛赞费米把一小瓶刚刚发现的93号元素进献给意大利女王，女王呢则把小瓶子作为吊坠佩戴在胸前以示光荣。费米夫人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事，说费米本人很清楚居里夫人因为暴露在辐射下引发癌症的情况，所以这种小瓶根本不存在。想想也是，费米他们自个儿为了躲避辐射做实验时藏得远远的，每次都用快跑的去看结果，怎么又会故意的害女王？快男他不扎呀。兴奋的墨索里尼向费米施压，要求他用古罗马监督官手里的树棒 Fasces 为新元素命名，就叫做法。费米对这个要求觉得很不舒服，他还是选用了意大利这个地方在希腊语中的两个称呼为新元素，分别取了名奥和佩。在努力确认自己的发现的时候，费米有了意外的收获。他发现如果在入射粒子前进的道路上放一些障碍，比如石蜡，实验就会得到更好的结果。费米马上猜测出可能是石蜡分子里的氢原子减慢了中子速度，慢中子可以在原子核附近停留更长时间，因此呢就更有机会被捕获，从而导致更多的反应发生。费米兴奋地大喊，太棒了，好极了，黑魔法。他一边抓起设备一边跑下楼，直接把设备扔到了研究所的养鱼池里，这是他马上就能想到而且能找到的最富含氢的环境，可以把整个设备沉浸在其中。实际上水的确是减缓中子前进的完美方式，这个方法一直沿用至今。那天晚上整个团队异常的兴奋，非常的嗨，以至于打扫的女佣都认为这些爷们儿喝酒喝高了，其实呢，他们是喝水喝大了。慢中子轰击原子核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其他的研究新元素和同位素的团队所采纳。当时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都在全身心投入一场填补周期表上空缺元素的竞赛。那些团队往往规模更大，也拥有比费米男孩更好的机器。那没钱怎么办呢？拿了我的点子，送给我一点你们暂时用不着的余料总可以吧。前面说的帮着买杂货的艾米利奥·塞格雷现在已经来到了帕勒莫大学担任实验室主任，他就向这些团队当中的一家加州大学伯克利的辐射实验室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发来一些原子对撞机的多余零件。在收到其中一件过滤器对其研究时，塞格雷注意到木条的放射性有些异常，最后他发现这里边竟然含有周期表上一直缺失的43号元素。伯克利团队在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实际创造出了这种元素，但是由于这是塞格雷和他的同事首次发现的，所以这个荣誉仍归属于塞格雷等人。43号元素是第一个人类制造出来的在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元素，所以极为重要。对这样的荣誉，塞格雷满心欢喜地得着了， 顺便呢就把这个元素也叫做德。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二战阴云开始布满欧洲的天空。正当塞格雷和妻子再一次前往加州，打算对自己新发现的这个元素开展研究时，1938年墨索里尼宣布犹太人不再是意大利的民族，犹太人不能够担任教职。正在路途当中的塞格雷夫妇当即明白，作为两个犹太人，现在加利福尼亚才会是他们的家。费米的情况就不那么顺利了，他的夫人也是犹太人，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费米知道，要想得到安全，必须让孩子、老婆带着足够的钱，用一种安全的方式逃到外面去。他已经想到了一条可能的逃生路线。那年早些时候，在参加一次会议的时候，他被波尔拉到一边，波尔就悄悄告诉他说，他正在被考虑获得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如果真的能有这个奖，那将获得足够的奖金在美国开始新生活。现在意大利人所能做的就是期待瑞典科学院最后能够选中自己。1938年11月10日，费米夫妇在惊骇全欧的水晶之夜的这个噩耗当中醒来，在德国成百上千的犹太家庭遭到殴打杀害，商店被砸，犹太教堂烧为灰烬。没过多一会儿，电话响起，费米被告知要注意接听大约在晚上六点也许会从斯德哥尔摩打过来的电话。费米自己当时的计算认为，他获得世界上这个最高奖项的机会超过九成。他带着妻子上街买了一对极为昂贵的手表。费米是这么重视颁奖典礼，打算提前置办点行头让自己容光焕发吗？不是的，旁边的妻子劳拉最知道他的脾气，他对这样的购物一向深以为耻，丈夫是在为将来作为难民做好准备，奢侈的手表是非常容易变现的典当物。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夫妻两人手拉着手，没有目的地走在罗马大街上，望着身边熟悉的场景，心头对眷恋的过往做着无声的告别。此刻对他们来说，焦急等待的诺贝尔奖已经不只是一项普通的科学荣誉，而更像是一次命运的审判。当天晚上，劳拉在广播当中收听到晚六点新闻，意大利全国各地都在推行反犹太法，限制犹太人的权利和自由，将犹太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没收犹太人的护照。听着听着，他的心沉了下去。就在这个档口，电话声响起，恩里克·费米单独获得本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表彰他利用中子辐射证明了新的放射性元素的存在，还有他利用慢中子所做出的发现。逃生的时间窗口终于出现，费米毫不犹豫地立即接受了亲自前往瑞典领取奖章的行程，然后他又很谦卑地同意把自己的演讲场地临时移到美国，自然而然他的家人全程都陪着他。等到法西斯分子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费米一家人已经离开欧洲，身处在前往纽约的渡轮上。生命是安全了，可是等到了目的地，在那儿费米得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他和男孩们还有诺奖委员会全都错了。费米找到的那两个所谓新元素根本不是93号、94号元素，更糟糕的是，他们实际上错过了一项更为重要的世纪性的发现。声称发现新元素，最要紧的是证明的证据要足够充分，要有把握确认那不是已知的某种东西。回到当初的时间点，费米认为他已经检验了新元素，没有指向衰变链，而这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唯一的能产生更小序号元素的路径，所以没有衰变链，当然就可以推论新元素的序号只能是增加的，比92号又还高的当然就是93、94。费米这里的错误就是简单的相信了排除推理，而没有具体认真核对一下那两种新元素自身的属性。如果他充分的对照检验，不难发现这两种元素 其实只是贝、克和其他的原子碎片。反过来，如果费米当初真的做了这样的检查，确认了新元素的准确身份，他一点都不会因为没有找到93、94号元素而沮丧，相反的会更加的欣喜若狂，因为这意味着他找到的是一种更让人震惊的重大发现，原子核被他炸裂了。最后完成这个发现的是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1938年底，哈恩和助手正在试验慢中子和铀，挺像费米所做的那些工作。然而结果却令人困惑，不管他怎么努力，哈恩都做不出92号元素铀，相反他总是得到56号钡。这个现象太古怪了，看起来除非说铀原子核一分为二才可能有这样的情形，但假设这样的情况对哈恩来说难以置信，他就写信给自己的老同事老伙伴麦特纳询问道，也许你可以提出一些奇妙的解释，我们知道它真的不能分解成钡。丽泽麦特纳可不是凡人，这个外表文静纤弱的女生绝顶聪慧，被称为德国的居里夫人，甚至连一贯都不主张大学招收女学生的普朗克都允许她参加自个儿的讲座，她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物理学教授。但这个时候麦特纳根本没和哈恩在一起，要不怎么写信呢？麦特纳去哪儿了？逃离了德国。对，正如你的预知，这位杰出的女生依然是犹太人。麦特纳和他的侄子也是物理学家的奥托弗里施逃到了瑞典的昆加尔夫，在这儿他们通过邮件和哈恩继续一同工作。顺便说一下，哈恩可不是纳粹分子，他为了搭救麦特纳出逃，把自己母亲的钻戒都送给了对方，以便在必要时贿赂军警。好，现在面对哈恩的难题，麦特纳和侄子两个人很快给出了解答。到了1930年代后期，原子核已不再被想象为是一个脆弱的可以破碎的核心，它被想象成是一颗高密度的液滴，添加中子以后会让这个液滴摇晃改变形状。麦特纳就拿着铅笔不断的勾画，如果能量让这个液滴变成哑铃形状会怎么样？结果是在某些状态下，把原子核结合在一起的力和试图分开原子核的静电斥力会刚好抵消，这样原子核液滴就有机会分裂开，再各自形成更小的液滴。这就是说，小的原子核得以用这种机制而出现。麦特纳把这个过程在回信当中解释给哈恩听，同时还为其起了个名字，叫做核裂变。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因为核裂变的发现授予了哈恩，这也是诺贝尔有争议的公案当中的一件。一些学者认为，奖项没有授予麦特纳是不公正的。核裂变现象可以说是继中子以来最重大的发现，费米、英国人、美国人都错过了机会。费米呢，有一些因素可能是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但是所有的人在当时都没有想到，这个战争年代里的发现，反过来又会在最后结束这场战争。